跟住落嚟系诵读经文嘅时间，经文系记载喺利未记23:33-43。
接下来是诵读经文的时间，经文在利未记23:33-43。
我哋请苏华弟兄为我哋以华语诵读。
请允许本人以华语诵读。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读经完毕，今日嘅主题系中秋节遇上住棚节，有我哋嘅罗孝国传道喺我哋中间正道。
圣经读毕，今天是讲题中秋节遇上祝棚节，由我们的罗孝国传道进行正道。
请罗传道舒华弟兄继续翻译。
有请罗传道本人翻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日是几月几日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今天是几月几号呢？
今日是9月14日。
今天是9月14日，
也就是农历的8月12日，
也是农历8月12日。
还有3日就是中秋节，
那么还有3天就是中秋节了。
华人会庆祝不同的传统节日，
华人会庆祝不同的传统节日，
例如春节就是农历新年，就是华人最重要的节日。
比如说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节日。
而中秋节就是华人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
而中秋节是我们华人第二重要的节日。
有人形容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中秋节。
有人形容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中秋节。
当然在节庆的意义的里面是完全不相同的。
当然他们节庆的意义是不完全相同。
那为什么人家会将祝棚节又叫做犹太人的中秋节呢？
但是他们为什么说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中秋节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节日的日期有些年份是相同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节日在某些年份日期完全一样。
今年的祝棚节是在10月16日，
今年的祝棚节10月16日，
而中秋节就是9月17日，
而中秋节是9月17日。
在出年2025年呢，都是在10月6日，
而明年2025年呢，他们都是10月6日。
在利未记的23章，很详细记载了耶和华的节期，总共有7个。
利未记23章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耶和华的节气，总共有7个。
而祝棚节就是耶和华7个节期最后的一个节期。
而祝棚节就是耶和华7个节气当中最后一个。
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的23章33-43节。
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是利未记23章33-43节。
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其中一卷，
利未记是摩西五经其中一卷，
重点就是讲到蒙神拣选圣洁的子民怎样去敬拜圣洁的上帝，
重点就是蒙神拣选圣洁的子民如何敬拜圣洁的上帝。
刚才书画弟兄已经读过经文，我们就再不重复读了，
刚才本弟兄已经读完了经文，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这段的经文是记载住棚节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住棚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思想这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这些经文。
第一是预备自己朝见神，
第一方面预备自己朝见神，
第二是纪念神救赎的恩，
第二是纪念神救赎的恩，
第三是节期对我的意义，
而第三是节气对我的意义。
我们先祈祷仰望神，
那我们先祈祷仰望神。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聚集聆听你自己的说话的时间，愿意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提醒教导督责，以致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Amen。
利未记二十三章记载了耶和华七个的节期，
利未记二十三章记载了耶和华七个节期。
二十三章的开始提到安息日，
二十三章一开始提到了安息日，
犹太人在每个星期都守安息日，
犹太人每个星期都守安息日，
但是安息日不算是一个节期，
安息日并不算一个节期，
因为七个的节期每年都是按时间，每年只是守一次，
因为七个节期每年都有规定的时间，每年守一次，
他们分别是逾越节，
分别是逾越节、
除教节、
除教节、
初熟节、
初熟节、
五旬节、
五旬节、
吹角节、
吹角节
同埋住棚节、
住棚节，忘了一个赎罪节日，
漏咗个
赎罪日、
赎罪日，赎罪日同埋住棚节、
赎罪日，最后一个是住棚节。
耶和华嘅节期系咩意思呢？
耶和华的节期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嘅节期喺英文圣经 NIV 嘅翻译更加清楚翻译呢个原意，
而 NIV 英文翻译翻译节期这个原意是更加清楚。
These are the Lord's appointed festival. 这是神所指定的节期。
这些是神所指定的日期，
并不是人定的日期。
这些不是人定的日期，
是神定的日期。
是神定的日期。
现在我们有不同的假期。
现在我们有不同的假期。
例如是国王的生日啦，
比如说国王生日、
国庆啦、
国庆、
独立日等等、
独立日等等。
这些假期并不是节期，
这些假期并不是节期，
更加不是耶和华的节期，
更不是耶和华的节期。
假期在哪一天都是人定的，
假期是哪一天都是人来定的。
那么耶和华的节期有什么意思呢？
而耶和华的节期有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指定的节期就是神约定和人相见的时间，
耶和华指定的节期是神约定人神相见的日子时间，
节期是神分别为圣的时间，神要他的子民聚集称为圣会和神相见，
节期是神分别为圣的时间，神要他的子民聚集称为圣会与神相见。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十四到到第十七节，我哋请阿书华读。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碌得来的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
这里所讲的收割节就是我们熟悉的五旬节，又称为七七节。
这里讲的收割节就是我们熟悉的五旬节，也叫七七节。
而住棚节又称为收藏节。
而祝棚节又称收藏节。
神透过摩西教导每一个嘅犹太男丁，都要应该每年都去耶路撒冷守节三次。
神透过摩西教导每一位犹太的男丁，都应该每年到耶路撒冷，三次庆祝三大的节气。
所以犹太的男丁除了除酵节、五旬节同埋住棚节，佢哋都系要上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
所以犹太男丁在除酵节、五旬节和住棚节都要去耶路撒冷守节。
耶稣都是按住摩西的教导去耶路撒冷守节，
而耶稣也是按照摩西的教导到耶路撒冷守节。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记载了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和父母去守逾越节所发生的事。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也记载了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守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
舒华，请你读出这两节的经文。
四十一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那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
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四节那里这样讲，
约翰福音七章十四节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节期就是住棚节。
约翰福音这里讲的耶稣所守的节期就是住棚节。
节期就是人去朝见上帝那个时刻。
节期就是人去朝见上帝那个时刻。
我们要怎样去预备自己去朝见神呢？
而我们应当如何预备自己去朝见神呢？
在所有的节期的里面，包括了住棚节，有两方面的要求去预备自己朝见神。
所有的节期包括住棚节都有下面两方面的要求来要求我们去预备自己朝见神。
第一，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第一，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第二，要献祭。
第二，就是献祭。
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有三处的经文提到守节期的预备，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
利未记二十三章有三个地方的经文提到守节期间的预备，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
第一段的经文是在二十三章的第七节。
第一个就是二十三章第七节，
请舒华你读出这个经文好吗？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第二段的经文是在第二十八节。
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二十八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而第三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住棚节的。
而第三就是讲到住棚节，这个是第二三章三十五节，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个目的是什么呢？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停低日常的工作，去专心朝见神。
目的就是要停下日常的工作，专心朝见神。
容不容易呢？
容易做到吗？
听落都几容易。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未必。
不要说我们今天有做不完的工作，
姑且不说我们今天有做不完的工作，
就算我们真的将一切的工作放低在身边，
哪怕是我们把所有的工作暂时放在一边，
我们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不停地在转，
但是我们脑子里头还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在脑子里头转。
虽然外表没有工作，
虽然可能外表没有工作，
但我们心思意念仍然被不同的东西去占据了。
但是我们心里心思意念可能还是被不同的工占据着。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安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安息并非容易的事。
不做事不代表你是安息，
没有做事情不等于是安息了。
好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敬拜神，
好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的心灵应该一个安息的状态，
我们的心灵应该处在安息的状态，
但是个脑的里面可能我们在想今晚我们去哪里吃饭，
但是我们脑子里都可能想着今晚去哪里吃饭，
应该崇拜之后我去买些什么好呢，
崇拜完了之后上哪去买点什么东西好呢？
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到十一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到十一节，
请书话读出。
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从的样子跌倒了。
竭力即是尽一切的努力，
竭力就是要尽一切努力。
为什么要尽一切的努力？
为什么要尽一切努力呢？
因为安息第一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第一安息就不是容易的事。
第二，我们要重视神和我们的约会。
第二，我们要重视我们跟神的约会。
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最影响我们进入的安息，就是相信是你贴身的手提电话。
而现今的世界最影响我们进入安息状态的，相信就是贴身的 手提电话。
手提电话可能跟你已经产生了一种肌肉记忆的关系，
你的手机可能跟你已经产生了一种肌肉的记忆关系。
我们每几分钟就会不自觉地拎起个电话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好像自动波的情形。
每隔几分钟呢，您可能就拿出手机要看一下，好像处在自动波的状态。
神要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放低我们日常的工作，
神要求我们适当的时候放下日常的工作，
安息在神的面前，
安静的在神的面前，
进入安息更加享受和祂的同在，
进入安息更享受跟祂的同在。
崇拜那时删了个手机，
崇拜的时候关掉手机，
或者将它放入你的包包里面，
或者把它放在你的袋子里头，
或者暂停一些信息的、通知的功能，
或者调到信息暂停的这个功能状态。
当我们刻意这样去做的时间，
当我们刻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告诉自己，
其实我们是告诉自己，
我要刻意进入去安息去朝见上帝，
我们要刻意进入安息去朝见上帝。
我们有多尽力去朝见上帝呢？
我们有多尽力去朝见上帝呢？
我们有没有竭力真的进入安息去朝见上帝呢？
我们做到了竭力去安息朝见上帝吗？
抑或我们仍然是思虑繁多呢？
或者是我们仍然思虑繁多吗？
守耶和华节期的第二方面是要献祭，
守节期的第二个意义是要献祭。
人来到神的面前是需要献祭，
人到神面前都要献祭，
目的是要透过献祭我们先赎了罪，先可以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原因是通过献祭才可以赎罪，才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在生命记第十六章十六十七节，我都这样讲，
生命记十六章十六十七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在利未记开头的五章经文，
利未记开头五章的经文
提到了五种的献祭，
提到五种献祭，
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
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
这五种的祭礼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这五种的祭礼都预表着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不详细去讲述这五种的祭礼，
今天我们不会详细讲述这五种祭。
我们经常有一个疑问，
我们经常有一个疑问，
献祭是不是在旧约圣经才有呢？
献祭只是在旧约圣经才有吗？
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是不是不适用的呢？
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适用吗？
是不是真的呢？
那是真的吗？
新约圣经真的没有讲到献祭这些事情吗？
新约圣经真没讲献祭这件事吗？
在新約聖經的裏面亦都提了五種的獻祭。
其實新約聖經也提到了五種獻祭，
这个从数字上是跟旧约圣经是相同的，
都是五种，数字上跟旧约圣经是相同的，
但是表达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但是表达方式确实不一样。
第一处的经文就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以颂赞为祭。
第一处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以颂赞为祭。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颂赞神是献祭的一种，
颂赞神是献祭的一种。
我们的口里是否经常发出颂赞的声音呢？
我们嘴巴是否经常发出向神赞美的声音呢？
有关献祭的第二个处的经文，
有关献祭的第二处经文，
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
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
只是行善同捐书，
那就是行善和捐书。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行善同埋捐书是向神献祭的一种，
行善和捐书是向神献祭的一种。
基督徒理论上应该好积极的回应，
而基督徒理论上应当积极回应。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
在2010年开始，
从2010年开始，
向全世界142个国家进行世界捐赠行为的调查，
向全世界142个国家进行世界捐赠行为的调查。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在过去一个月里面，你有没有做过以下的事情？
过去一个月内，你有没有做过以下事情？
第一，是帮助陌生人或者你不认识的人但需要帮助的人。
第一就是帮助了陌生人或者是你不认识而需要帮助的人。
第二是向慈善机构捐款。
第二是向慈善机构捐款。
第三是为一个组织提供志愿服务，
而第三就是为一个组织提供志愿服务。
可能在我们想象之外，
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全世界最乐捐的国家并不是一些最发达的国家，
全世界最乐捐的国家并非最发达的国家，
而是东南亚的国家，
而在我们东南亚的国家。
大家猜是哪个国家？
大家能猜到是东南亚哪个国家吗？
是印尼，
是印度尼西亚。
很明显，这个调查告诉我们，
很明显，这个调查告诉我们，
最乐捐的群体不是基督徒群体，
最乐捐的群体并非基督徒群体。
这样我们就要深切的反思，
这样我们就需要深刻的反思。
如果上帝感动你在这方面参与，
如果上帝感动了您这方面的参与，
你可以考虑华恩社区服务逢星期三早上进行的早安美好。
可以考虑华恩社区服务每星期三上午的早安美好。
关心我们的邻舍，你自己都会当中得着了鼓励。
关心邻舍，你自己都会从当中得到鼓励。
有关献祭第三处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七节。
而献祭的第三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在八月三十一号，我们举行了光与生命嘉年华会。
八月三十一号，我们教会举行了光与生命嘉年会。
在筹备的时间，我们呼吁了会众奉献一些在屋企未用过的礼物，成为嘉年华会的礼物。
筹备的时候，我们呼吁会众将家里没用过的物品作为嘉年华的礼物。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礼物。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礼物。
可见大家都是乐于参与馈送的献祭。
可见大家都乐于参与馈送这样的献祭。
有关献祭第四处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
而关于献祭的第四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保罗以腓立比人的信心为祭物献给神。
保罗以腓立比人的信心为祭物献给神。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祭物。
这个是很特别的祭物。
原来保罗栽培了腓立比的信徒，在他们信心长进，然后将这个信心去呈献给神作为一个祭物。
原来保罗栽培腓立比信徒在信心上长进，作为向神献上的祭物。
我们有没有帮助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家人在信心上面更加长进呢？
我们有没有帮助弟兄姐妹或者自己的家人在信心上更加长进呢？
例如透过你自己生命见证或者你的教导，使到其他人在信心上面有长进。
比如说通过自己的生命见证或者教导，使其他人在信心上有所长进呢？
最后一处的经文是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
而最后一处经文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
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以全人为祭。
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以全人为祭。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所讲的身体，
这里所讲的身体，
其实是指我们的生命。
其实指的我们的生命，
同埋每一日我哋生命同埋生活，
而且是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和生活。
将身体献上就系降服喺神嘅主权之下，接受神系我哋嘅救主同埋主宰。
将身体献上就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下，接受神是我们的救主和主宰。
我哋所献嘅并唔系一啲死祭，
我们所献的并不是死祭，
而系一个活祭，
而是活祭。
意思就是我们要天天委身给神，
意思就是我们要天天委身给主，
不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以神为我们的主，
以神为我们的主。
当我们今天来到朝见上帝的时间，
当我们
你带备了什么祭物来朝见上帝呢？
当我们今天来朝见上帝的时候，你带了什么礼物来朝见上帝呢？
颂赞、
颂赞、
行善或者捐书、
行善、捐书、
馈送、
馈送、
信心、
信心，
或者你全人献给上帝使用，
或者是全人献上上帝使用。
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分题是纪念神救赎的恩。
第二部分呢，我今天要讲的是要纪念神救赎的恩。
祝棚节除了欢庆了耶和华所指定节期的两个要素，
祝棚节除了上面讲的欢庆耶和华指定节期的两个要素以外，
祝棚节有他自己独特的庆祝的方式。
祝棚节有他独特的庆祝方式。
经文是在二十三章的四十到四十三节。
经文在二十三章的四十到四十三节。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祝棚节为期七日，
祝棚节为期七天，
接着第八日就是圣会，
而最后接下来是圣会。
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欢乐，
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欢乐。
庆祝祝棚节有两个独特的元素，
庆祝祝棚节有两个 独特的元素，
就是挥动各式各样的叶子，
就是挥动各式各样的叶子，
并且住喺个帐篷里边，
并且住在帐篷里。
唔同嘅节期有唔同嘅方式去庆祝，
不同的节气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庆祝。
例如华人庆祝节日，
例如华人庆祝节日，
好似新年我哋会派利是，
好像新年我们会派红包。
喺端午节我哋食粽，
而端午节我们会食吃粽子。
中秋节我哋会食月饼，
中秋节吃月饼。
唔同嘅节日庆祝嘅方式就好似一种文化语言，
不同的节日的庆祝方式好像是不同的语言文化。
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庆祝的什么节庆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知道我们庆祝的是什么节有什么意义。
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祝棚节有三个，庆祝有三个的意义。
祝棚节有三个意义。
第一就是回顾的过去。
第一就是回顾过去。
经文在第四十三节。
经文是第43节。
请书画读出个经文。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祝棚节俾以色列人纪念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嚟，曾经住喺帐篷里边。
祝棚节让以色列人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曾经住在帐篷里。
纪念上帝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施行一切的神迹奇事，
纪念上帝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
例如十灾，
例如十灾，
以色列人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里面拯救出来，
将以色列人从法老那里拯救出来，
将红海分开，
将红海分开，
以及在旷野上帝供应以色列人身体的需要，
以及在旷野里供应以色列人身体所需要。
祝棚节就是纪念这些的事，神释放被捆绑的人。
祝棚节就是纪念这些事，神所释放被捆绑的人。
对今日基督徒来讲，在未信主之前，我们同样被罪恶所捆绑。
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在未信主之前，我们同样被罪恶捆绑。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罪钉死。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我们可以从罪恶里边被释放出来。
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
神有赦罪的恩惠，
神有赦罪的恩惠。
信主之后，上帝在你生命的里面有什么恩惠可以同人分享呢？
而信主之后，上帝在您那里有什么恩惠你可以来跟人家分享呢？
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了旅行。
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旅行。
这个是我们疫情之后第一次去旅行。
这是疫情以来我们家第一次去旅行。
已经很值得感恩的事，
非常值得感恩。
在旅行的期间，我们租了一个车。
旅行期间我们租了一辆车。
第一次起想在路边去泊车的时间，需要用那些apps 去给钱。
第一次停车在路边的时候，需要通过 apps 给钱。
在个咪表上面贴了不同的 apps， 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
而那个咪表上的贴了很多不同的 apps， 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对的。
当我们讨论着应该怎样做的时间，
当我们在讨论如何做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走过来主动跟我们说，
有一位不认识的人主动过来跟我们说，
他试过所有的 apps 了，
他试过所有不同的 apps，
只有一个可以用的，
其实只有一个可以用。
当然我们就用他提议给我们用那个了，
当然我们就用了他提的那一个。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满有恩惠，
上帝在我们生活里面满有恩惠。
我们不单只要敏锐上帝的恩惠，
我们不单单是要敏锐上帝的恩惠，
也都要向人述说上帝的恩惠，
而且也要向人述说上帝的恩惠。
在诗篇103篇2到5节，
诗篇103篇2到5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
我们会不会因为信主好耐而忘记了神的恩惠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信主久了而忘了神的恩惠？
这件事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记得有一次我带领外加冕团契的披查。
有一次，记得有一次我带领埃加冕团契预查经。
有查经的组长这样问我。
有查经组长问我。
为什么当日查考的经文有这么详细去记载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呢？
为什么当天查经的经文这么详细记载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经历？
我当时的回应就是这样的。
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
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
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
如果我们不是重复这样被提醒，
如果我们不是重复被提醒，
基督徒都可能忘记了上帝救赎的恩惠。
基督徒也可能会忘记 上帝这个救赎的恩惠。
近日我看到一段的文字很值得我们去反思。
今日我也看到一段文字值得反思。
人是健忘的动物。
人是健忘的动物。
忘记了别人对自己的善。
忘记了别人对自己的善。
也忘记了自己对别人的恶。
也忘记了自己对别人的恶。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恩惠。
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恩惠。
祝棚节第二个意义是为收成而欢乐感恩。
祝棚节第二个意义是为收成而欢乐和感恩。你们收成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
我们有多少时间为到我们今日的生活而感恩呢？
我们有多少时候会为我们的生活而感恩呢？
你可能会反问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呢？
可能你会反问我们生活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但当我们想起到战乱的群体，
可是当我们想起战乱的群体，
或者是近日我们邻国水浸的情形，
或者是我们最近邻国受这个水浸洪水的这个情形，
肯定他们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当中。
肯定可以感受他们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的生活都不知道会比他们好上多少倍，
而我们的生活不知道比他们好上多少倍。
祝棚节第三个的意义是盼望将来。
祝棚节的第三个意义是盼望将来。
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
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这样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
撒加利亚先知讲到在末日大灾难之后，神要得胜，尼赛亚的国度要来临。
撒加利亚先知讲到在末日大灾难之后，神要得胜，弥赛亚的国度要来临。
所有的外邦信徒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并且是守祝棚节。
所有的外邦信徒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并且要守祝棚节。
这里讲的剩下的人是从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外邦人，当时是不认识神的。
这里讲的剩下的人是从前攻击耶路撒冷的那外邦人，他们还不认识神。
但这些剩下的人将来必要来到敬拜上帝，并且守上帝的节期。
但这些剩下的人将来必要敬拜上帝，并守上帝的节期。
一些从前敌挡上帝的人将来要敬拜神。
一些从前抵挡上帝的人将来会敬拜神。
我们要参与大使命，将上帝的救赎福音传开。
我们要参与大使命，将上帝救赎的福音传开。
以致剩下的人可以有听闻福音的机会。
以至于剩下的人有听闻福音的机会。
所以祝棚节给我们的意义是要回顾过去。
所以祝棚节给我们的意义是要回顾过去，
为今日存感恩的心，
为今天传感恩的心，
将福音传开，
将福音传开。
这个不是正正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呢？
这不正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吗？
我们要为上帝的救赎而感恩，
我们要为上帝的救赎感恩，
为今日的生命和生活而欢欣，
为今天的生命生活而欢欣，
盼望着新天新地和众圣徒去敬拜神，
盼望着新天新地与众圣徒敬拜主。
第三点是耶和华节期，包括住棚节对今日基督徒的意义。
第三方面是节期对基督徒，包括住棚节对我们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后世的影儿是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到第十七节。
第一方面是后世的影儿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来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保罗教导我们节期是后世的影儿。
保罗教导我们节期是后世的影儿，
只不过是向人去描述指明基督预表的象征，
只不过向人描述指明基督预表的象征。
我们应该将个焦点集中在节期所指向那位实体的基督，
我们应该将焦点集中在节期所指向的那位实体的基督。
讲回中秋节，
讲到中秋节，
有关中秋节有很多民间的故事。
中秋节有很多民间故事，
例如嫦娥奔月，
比如嫦娥奔月，
吴刚伐丹桂，
吴刚伐丹桂。
当人类已经成功探月，甚至在今年六月二号中国成功登陆月球背面之后，
当人类成功登月，包括中国今年六月二号成功登陆月球的背面，
我们都知道这些民间故事都是不真实的，
我们从中知道那些民间故事并不真实，
但是我们仍然去庆祝中秋节，因为中秋节的意义不是在于这些民间故事，
但是我们仍然会去庆祝中秋节，因为它不是在乎那些民间故事，
而是在于欢庆一家团圆，
而是在于欢庆一家团圆。
另一方面，守节期是群体身份的认同的象征，
另外一方面是守节是群体身份认同的象征。
所以指向基督的节期，例如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甚至是主日。
所以指向基督的节气，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甚至主日。
当我们参加这些节期，对我们的信仰是一种认信的表现。
当我们参与这些节气，是对我们信仰认信的一种表现。
当每年每星期我们参与这些节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当每年每个星期我们参与这些节气，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现在祂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祂今天已经活在我们心里。
如果旧约圣经里面所讲耶和华的节期不能够令我们更加聚焦的节期的真相，耶稣基督，
如果旧约的圣经中耶和华的节期不能使你更可以聚焦节期的真相，也就是耶稣基督，
守旧约的节期就失了去守节期的意义，
那么守旧约的这个节期就失去了守节期的意义了。
做一些的总结，
那我们一起总结。
耶和华的节期提醒我们，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预备自己去朝见上帝。
耶和华的节期提醒我们，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去朝见上帝。
节期提醒我们神和人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
节期提醒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不可忘记神的恩惠。
我们要将个焦点放在实体的基督，并不是预表的影儿。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实体的基督，而不是预表的影儿。
最后希望大家有一个行动。
最后希望大家有一个行动。
我下次朝见神的时间，
我下次朝见神的时候，
我会预备什么的祭物呈现给神呢？
我会准备什么祭物呈现给神呢？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让我们可以聚焦在节期的实体耶稣基督身上，愿意圣灵引领我们常存感恩的心，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成为活祭呈献给主。听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